或者甚至于讲到那恶人也好，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用一个诗意的形容，一个诗意的笔调来描写那些和我们作对的，那些要轻浮我们的人，或者说那些用绳索缠绕我们的人，或者说来形容，就是来形容像来形容那些无理轻浮我们的人。有的人无意的重伤我们，有的人无意的藐视我们，有的人把我们描黑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是一个诗意的写法，来形容神在环境上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情形，叫我们的魂受苦，叫我们的肉体受苦，叫我们受不了。我们普通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它是从诗的题材，或者从诗的那个笔调来给我们行，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在应用上，我们要知道是如何去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里所讲的骄傲人也好，要想轻浮我们的好，并不一定真的是指着你在学校里面的敌人，或者真的有一些人要逼迫我们来说，不是。我们知道这许多要轻浮我们的人，这许多要叫我们为难的这些人，常常是我们周围的人，而且常常是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寝室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家人。这个要轻浮我们的人，可能是一个婆婆，也可能是一个媳妇，可能是一位父亲，也可能是一个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你把十字架永远等于大的祸患和苦难的话，那不得了，那意思就是十字架就像车祸一样。那么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天天遇到车祸？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什么叫做十字架？你看见就是在你自己所在的范围，就是在你主所给你那些爱你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会发现，你们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屋檐底下起头的时候都是非常好非常美丽的，什么都很好，但是没有几天以后，你里面的感觉，如果你要有一首诗来形容你里面的感觉，那许多的感觉就是写诗这里面所有的感觉。你随便挑一段，你如果进到某一个情形里面，如果你是做媳妇的，那么你这几天你刚刚进刚刚这个进到这个家的时候，你觉得婆媳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你觉得难处来了，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就觉得有一种的光景是你没有办法忍受。那么假设你要从圣经里面，你要找出一节圣经来形容你里面的情形，那么常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圣经节。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他那些骄傲的人，那些想轻浮我的人，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你里面的感觉，如果你用诗的感觉来描写的话，那就是这些所给我们的感觉。我愿意再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我想到在座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需要有一点点的帮，需要更多一点的帮助，特别对于主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我想我稍微说一点，你就知道说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我举一个，我大概我姑且让我这样的来解释它。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人呢、和美国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讲到夫妇之间，你知道美国人呢是嘴是很甜很甜，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别人，在国外的话呢，他们常常介绍说这是我更好的一半 the better half。 那不光这样，在家里的时候呢，那称呼他的先生不能怎么称呼呢？那有各种不同的称呼。那其中有一个称呼呢，就是 sweetheart。这个 sweetheart， 你们如果把它查字典的话，你们就知道是甜心的意思。所以你晓得美国人他们常常把甜心呢就挂在嘴里。所以这个丈夫呢，进门出门，那么常常听见太太叫一声呢，就是用这样的话来称呼他。那对别人呢是说这是我更好的一半，那么称呼的时候呢就叫做甜心。不过你要记得这个甜心啊，每次听甜心的时候那个有一点的不同，有的时候同样是甜心，但是那个口气不大对，那个声调不大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啊，这个英文呢、啊、特别称甜心，有的称 honey，那个所谓蜜，那个特别讲蜜的时候啊，我现在没办法形容给你们看。那个外国人有好几个腔调，同样是 honey， 你不能讲 honey 啊，它不是 honey。你如果真的要称呼 honey 的话呢，你如果真的要称呼你自己的妻子的话，那完全看你的情绪。你如果情绪对的话，它是一个声调；情绪不对，是另外一个声调。所以呢，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在另外一个房间，只要他大声的叫你一声甜心，你就知道他是在生气呢，还是在很高兴。你看得出来，你听得出来，这是外国人。中国人呢刚好相反。那么很多词，很多我想比较粗鲁一点，也不一定粗鲁，我姑且把它形容的稍微夸张一点。那么普通呢称呼自己的先生，当然现在我们在台湾呢，这是20年前没有这个流行，从前现在称自己先生都称作老公，那就是现在的说法，这是个很恭敬的说法。那么这个是很好，我觉得道理中国是礼仪之邦。那么在我们20几年前没有这样的称呼，可是你知道从前在山东也好，或者在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大陆，那么有的时候呢称呼啊他的先生常常怎么称呼呢？是我那位杀千刀的。那么你知道啊，真正生起气来的时候，那也是杀千刀的。那有的话我不再重复，意思就是说常常给人觉得那个人讨厌得很。哦，有的时候如果太太们呢讨论到关于先生的行止的时候，那么有的太太们都这样说，我的先生不在家最好，他越不在家越久越好，因为讨厌得很。那中国人都是这样来表现的，来表现这个他的先生是讨厌的，也表示他先生是杀千刀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一个外国人当他讲甜心的时候，他是在那里说甜心不错，但他心里面呢很可能觉得这个人是骄傲的，这个人是请服我的，是看哪一天。那么今天中国人呢，虽然他说是杀千刀的，但是心里面实在是和外国人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不过我两个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不管你外面怎么样来表示，怎么样来称呼，但是如果10次有9次都是这样甜甜蜜蜜的，如果有1次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者你的姊妹得罪你，或者你的婆婆得罪你，或者你的媳妇得罪你，或者什么人亏欠你，我们记得在这个以前都是最好的。但是呢就在那一刻，如果你要用一个写诗的感觉来形容你里面的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在每一段里面都读过的那一段话，那就是你我里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常常主借助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学美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当一只船碰到礁石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把礁石挪去，让我们的船能够通行过去。但是主说，不，我没有把礁石拿去，但是我可以让恩典的水涨高，涨到一个地步漫过那个礁石，结果你的船就从那个礁石的上面就开过去。这个叫做十字架，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课，我相信这是我们最难学最难学的一个功课。
弟兄姊妹，主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屋檐底下，特别是彼此相爱的人，不是冤家，实在是亲家。那为什么亲家会变成冤家呢？我们知道，也许90%是亲家，10%的时候是冤家。但是就在冤家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感觉，就是写诗的人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感觉。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像路德一样，或者说真的有一个拿厄米做你的婆婆，如果真的一切都顺心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感觉里面就像这样的一个感觉，你里面实在非常的过不去。那么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环境里面经过呢？那么你知道说，主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所以如果你读到50节的时候，你就清楚，刚才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你扩大了，你可以把它用在苦难上也可以。50节，这话将我救活了。这个话原文是 Rhema， 这个 Rhema 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得的最大的安慰是从主的话来的。所以 Rhema 是能够叫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得到许多的安慰。比方说你再读到82节，我因盼望你的 Rhema 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们知道 Rhema 都是安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安慰，也得到扶持。当然我们说这些的苦难可以扩大到比我们刚才说圣经这里所举的例子更大的之外，有的时候真的像约伯的苦难一样，有的时候好像真是为主受苦的苦难，那是各种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苦难并不等于十字架，苦难有的时候等于十字架，有的时候不等于十字架。那么什么时候苦难才是十字架呢？让我们记得，在主那里只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主为什么说，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来跟随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时候，当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你的眼睛不是看见这些逼迫你的人，不是这些无理轻浮的，你的眼睛不是看见这些环境，你透过这些环境，你看见原来主把十字架赐给我们。这个时候呢，你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你把这个十字架背负在你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个打叉的记号，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减少。那么这个叫做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是你从手里接过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苦难等于十字架。什么时候你一直在那里埋怨说，为什么他这样对付我，为什么他这样无理的轻浮我，弟兄姊妹，你一直在不平的光景里面，这个只是受苦，这个不等于十字架。十字架就像约拿一样，当他被水手抛到海里面去的时候，约拿怎么说呢？他说，是你把我投下深渊。明明是水手把他们推到海里面去，结果说是你把我投到深渊，你的波浪和洪涛漫过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你在主面前伏下来，你里面的眼睛被开启，虽然你被你的兄弟卖了，像什么呢，像约瑟一样，但是有一天你能够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他在你们以先差我来到这里，好成全今天的光景，好保全整个的心灵。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瑟他忘记了他的弟兄怎样的对待他，因为他是从主那里接过这一杯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什么时候难处就过去，什么时候十字架就完成他的工作。否则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一个重担来，一个苦难来，会把我们压到一个地步，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一直要挣扎，一直要挣扎，你的肉体就是要挣扎。但是假设你被主的眼睛开启，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明明神借兴起各样的环境，万物都是他的仆役，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现在有这样的境遇，现在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有这样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埋怨，千万不要在那里在那里发怨言，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样。我们什么时候从我们的深处，从主那里接过这个杯来的时候，那这就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当然叫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然后呢我们要来跟随主，这个才是十字架的功课。那么我们很清楚，你如果读七十五节，你如果读七十五节的话，你就知道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神对我的对待永远不会错，神的判断没有错。然后下面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真的让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祷告说神啊，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对待我，你没有苦待我，你是优待我。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主是这样的优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主那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弟兄姊妹，结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把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减少，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就更多的加上。那这个可以说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特别是你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们好像在山上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巴不得能搭几座棚我们就不下山，但是不，主知道说你我若真正学功课是在山下，不是在这里，在这里个个都是天使。我建议如果你们住在这几天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尽量忍耐，他大呼啊你也不说的，好像你受了很大的痛苦啊你也不说，你学很深的功课，那个胃气味很重的时候啊，你也不好意思告诉这个服侍的弟兄们，你觉得他们已经太辛苦了，不要再加增他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学很好的功课，因为我们在这里最多的有三天四天，所以现在你用最大的忍耐呀，一个弟兄啊，你最不希望和他在一起的，你最不想见他面的，结果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主特别安排在你隔壁床，你又不能跑掉，你又不能说我另外再搬一个地方，你不能。那么好了，现在呢你能够有一副天使的面孔，因为不过几天就走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不会学到功课，但是主知道啊，你有几个态，意思就是你有几个的连接，那个连接不是个短暂的连接，那个连接谈的是永久的连接，而那个永久的连接不是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妻子，就是丈夫，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爱我们的。那么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叫我们学到功课，因为这两天呢你不高兴，过三天跟他说再见，而且你赶快跟他说再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进到家庭的话，那就像那个 7-11， 你知道所谓 7-11 是从早上七点钟开到晚上几点，开到晚上十一点钟，但是你知道有一种店是开二十四小时的，你如果进到家庭里面的话，没有 7-11 的，都是什么，都是全天候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离开主所给你那样一些甜美的关系，而主就是借着这些甜美的关系，弟兄姊妹，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媳妇，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妻子。现在呢主怎么来训练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难看的面孔，好像啊晚娘的面孔，你还不知道欠了他多少钱似的，有的时候你一看那个面孔就有气啊，就是火冒三丈，你就说不出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这个面孔好像是无理的轻浮你啊，要叫你不做基督徒了，你只要一不做基督徒，有的弟兄姊妹说好，我现在不做基督徒我就爆发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都这是个难看的面孔，有的时候声音呢比面孔还难听，那个声音不对呀，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句声音如果叫我睡一天晚上睡不着觉，让我明天给他另外一个声音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就是在你的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就是在你所在那个范围里面，那最容易有难看的面孔，有难听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所有好看的面孔都在办公室用光了，所有好听的声音都在学校里面用掉了。那么你站岗站了一天，警察站岗站了一天，难道回家还要站岗啊？所以回家当然是还我本色了。所以你不高兴的时候，板起面孔就是板起面孔。这个太太等你一天了，好不容易见到你，见到家里，总是要一个天使的面孔，那个脸呢，板起来，绷起来，那真是再也不要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许多的难处，这全都会遇到的。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学习功课最好的时候。你我应该因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透过这些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我们知道说这个声音是主打发来的，因为万物都是他的仆人。这个难看的面孔是主打发来的，因为主知道我这个人骄傲的人，我这个人就是受不了，我就是不吃人这一套，我这个人太骄傲了。所以现在呢，主要把我这个骄傲削掉一点，再削掉一点。如果我在公司里面我是长官的话，有一个下属敢给我这样的面孔，我就炒他鱿鱼，我就把他开除了。但是在家里，你能不能把什么人的炒鱿鱼？不能。你能不能把他赶走？你不能把他赶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里面实在受苦，但是呢，我为受苦一些我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这样的功课，那么当你从主那里接过来的时候，然后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的婆婆是最好的婆婆，你给我的丈夫，你是从心里说是最好的丈夫，你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你给我的儿女是最好的儿女，你给我的遭遇是个最好的遭遇。幸好那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在我们来看，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受苦的情形，但是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我们要向写诗的人说，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对待我，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主才把这许多的面孔和声音临到我们，那为着叫我们能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跟随主。那么你读到第73节的时候，他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那个制造我，接下去讲的建立我，那个原文就是使我成形，使我成形。那个成形啊，就像约伯记里面讲到那个婴孩啊，在母亲里面本来没有形状，有生命，但是没有成形。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了以后呢，你就能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叫做成形来。意思就是说，慢慢这个孩子就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一个个体，慢慢慢慢，你看见那个不只是生命，而且呢，生命越来越丰富，有一个人格在那里，有一个形状在那里。所以这个不光指着生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身残之苦，为什么？是要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对不对？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长大，慢慢到一个时候，不光是有生命，而且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主的怜悯，圣灵就把那个基督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属灵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结果 因此这个缘故，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因为你知道，凡是经过圣灵雕刻的那个性格，都是可塑性很高的。你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有学习的能力，完全在乎他是不是可塑性。为什么小孩子，特别是几岁以下，最能帮助他？因为那是可塑性最高的。感谢主，因着主的工作结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一个极高度的可塑性，圣灵可以雕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学习主自己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积极的工作，你发现有一些很积极的东西就建立在我们的身上。用新约的话来说，基督就能够渐渐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意思是说，不止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渐渐的在我们的身上，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这样能够叫人把荣耀更多的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好行为能够显在人的面前。所谓好的行为，就是什么时候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看见基督的荣美，那这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当你这样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特别读到这一部分，就是从第六小段读到第十二小段，特别靠近十二小段的时候，结果要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那么经过这么长久十字架的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现在我让弟兄姊妹看见，最早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那就是第十二段给我们看见，整个十二段是最后一段，在这个部分里面最后的一段。而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对于神的话的那个知识和对神的话的那个欣赏啊，就增加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更能够欣赏神的话，而且呢，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于神的话，现在我们有更大的启示，或者说有更高的看见。你如果读第十二段呢，很明显说呀，那让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耶和华你的话安，就是六至八十九节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福音。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然后下面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赎。不止这样，他说我是属你的，这是诗篇里面一百诗篇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你知道，只有人更多认识神的话，他就更能够对主说，主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揣摩你的法度。虽然外面有逼迫，虽然外面有人要灭，虽然我有刺激，但是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到了最后一节六十九节，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原文里是这样，我看见所有世上的完全都是有底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有限的，都是有底。世界上有许多的完全都是有底的，但是呢，你的命令是极其宽广，意思就是没有底的。你的命令就像海洋一样，是没有边的，是无涯无边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在这个写诗的人身上，你发现他能够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欣赏，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赞美，对神的话有更多的爱慕，对神的话有更多的看见，有更高的启示。所以他说，地上所有的完全都是不完全，因为所有的完全都要露底的。但是感谢神，神的话永远是不露底的，神的话永远是深到一个地步你见不到底，宽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到边的。 弟兄姊妹，这个话是一个人经过十字架工作以后，能从他深处能够发表他实在的心得。他对神的话现在已经有了更深更深的认识，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我们一同来看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到我好像烟熏的皮带，这是诗篇119篇里面唯一的一幅图画，没有第二，这是唯一的一幅。但是唯一的一幅，的的确确是把圣灵在这个从第六小段到第十二小段这个部分，就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的这一部分，那做出最后的结果是借着这幅图画来向我们表明的。什么叫做烟熏的皮带呢？那这里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这样。你知道啊，在圣经，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有的时候啊希望呢能够得到最好的酒。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把得到一个最好的酒呢？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酒啊，好酒，把它放在一个皮带里面。那么放在皮带里面以后呢，然后把它吊起来，然后呢在这个皮带的下面呢你就开始生火，但是千万不要让火啊碰到这个皮带，不可以。因为如果火碰到皮带，这个温度就太高太高了，不可以。所以呢一定要让这个火离开这个皮带相当远的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要太远，是要差不多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当这个烟呢慢慢慢慢上去的时候，然后那些黑烟呢就慢慢慢慢就把这个皮带就把它熏黑了。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在熏黑的时候啊，自自然然就把一点的温度啊就放上，再加上再加上再加上，慢慢慢慢的把温度呢，那个火的温度呢，就借着这个烟呢就加在那个酒的周围。那么根据犹太地的人他们习惯告诉我们说，等到你慢慢慢慢的让烟一直上升一直上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了这个皮带啊，整个的外形像漆黑漆黑一样，你远远看过去啊根本看不见那个皮带，你只看见了整个的黑烟非常非常的丑陋，外面是完全不可以看。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里面的酒啊慢慢慢慢一个这样的处理呢，就变成最上好最上好的酒。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借着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十字架积极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地方。你知道吗？根据哥罗西3:16的话，就是我们要把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什么智慧都可以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把神的话，把圣经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那个皮带一样，现在最好的酒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酒什么时候能成为雷马，什么时候会发光，什么时候把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十字架所做的工作就是那个温火所代表的，这个火慢慢上升的时候，慢慢你就看见整个烟就包围了我们这个人。所以如果你从外面看上去的话，那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从外面看上去的话，这个人越过越不成样子，因为好像我们被踩在底下，好像我们这个外面人越来越减少了，因为远远看过去好像糟蹋了，因为你就都不认得那个是皮带，你根本认不得。这刚好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因为主所要的乃是里面的酒，而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见主存在我们里面的 Logos就变成了瑞玛，不只供应了我们的自己，现在我们也能分出去，能叫许多人得到供应。当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像烟熏的皮带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渐渐的你看见荣耀的教会要形成，渐渐你看见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他自己的回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感谢主，这个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从第六段一直到第十二段，就是从四十一节一直到九十六节。那么好，现在我们很快的，我们试着把下面的七段再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从第十三小段到十九小段，也就是从九十三节一直到一百五十二节。那这一段呢，我们是要看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如何来打岔我们。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我们很容易打岔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十字架如何来打岔我们的打岔。在我们这样交通以前呢，我想我需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在第二段的工作里面，就是说十字架消极的工作要除去我们这个不适合读圣经的有许多重重的障碍要除去。那么如果主在做这一部分工作的时候，让我们注意到底主怎么做的。首先呢，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下面 这一段的开始，就是从第九十七节开始。从九十七节开始啊，你注意一件事，就是一开始，就是从这一段一开始，从哪什么话开始的？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知道啊，因着前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而且慢慢因着我们对主的话有相当的认识，那现在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爱慕主的话。那个原文就是爱这个词。我们记得这个爱这个字啊，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十二次，而有十次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小的段落里面。意思就是说，从第十三小段到第十九小段，或者说从九十七节到一百五十二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爱最少提到十次，而大部分的爱是用在爱主自己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爱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就增加了，那个东西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升高了。现在呢，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的动作，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情形跟从前，我们现在进步了。那个进步是什么呢？那个进步就是说，现在呢，神的话在我的心中有了地位。现在不是我说的算，乃是神说的话算。所以我爱神的话，如果你再仔细读下去的话，下面一共这样提了有十次，或者比十次还要多。所以当你发现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有了地位，能够就是说能够变成我们爱慕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能用在我们里面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就要把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要把那个是个麦子的壳子跟麦子的本身要分开，因为只有麦子才能够叫人得着供应。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因着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意思就是说，现在使圣灵的工作更有根据了。现在一个主的话慢慢有地位了以后，现在圣灵能够影响我们，因为主的话能够影响我们。我们爱一个人，这个人能影响我们；我们爱神的话，神的话能影响我们。好了，现在神的话如果能影响我们，圣灵就借着这个影响的能力，那么借着他的话就能够继续做灵和魂分开的工作。换句话说，就可以做十字架消极一方面的工作，就能够除去许许多多我们不适合读圣经的地方。也就是说，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能够回到，或者是能够满足头五段所告诉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 慢慢的那些旧的习惯、坏的习惯，那些不适合读圣经，那些许多的障碍，就一个一个的就脱落。所以就是呢，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一段里面，十字架是这样的来做他的工作。如果你仔细来读他的话，好，如果你再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么你会找到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我们知道在这条、在这两、在这些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提到敌人，而且提到敌人的时候啊，常常不是一段一节的，一段可以好几节的，而且出现了好多次、好多次。你们仔细去读。那么当你们读这一段圣经讲到许多的仇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的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比方说九十第十三段，比方说我们读九十八节，我很比方说九十八节，九十八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那这一点不容易看出来。你读一百零一节，比方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行你的话。一百零四节，这个等一等，这个我们等一等再说。比方说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看，比方说，这个一百三十六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圣灵没有解释他们是谁。他们不守神的律法。然后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的时候，比方说一百六十节，等一等哈，是一百五十节。追求奸恶的人竟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我想我再试试看有哪些圣经，好，比方说一百下面，我们再读下面一段，我们随便举哈，一百五十五节，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你看这里提到恶人，也提到仇敌。那现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恶人和仇敌，都是跟什么相对的？都是跟神的话相对的。在前面一段，就是说讲到第十三、第六小段，这第十二是假的部分啊，就是十字架机器工作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里所讲的敌人是和我相对的，和这个写诗的人相，主要是和写诗的人相对。但如果你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里这里的仇敌和恶人呢，是指说和神的话来相对的。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能够把他那个这个非常重要的点，能够把他把它弄清楚。那为什么这样？我们要记得，当你读旧约的时候，特别读到新约，特别读到诗篇，诗篇是旧约的诗篇。那么假设你要把诗篇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要小心，因为诗篇里面的人就是旧约时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深渊的祷告，他们巴不得能够把叫仇敌消灭了，你知道是这样的祷告。那么今天呢，如果用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能这样祷告，我们绝对不能够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只能为我们仇敌祷告，这是新约。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在旧约里面这样的话不能应用在我们这，可以应用。为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你每次读到诗篇，每次读到恶人，读到仇人，读到仇敌，或者你说要把仇敌摔碎了，你如果从字面来解，这个基督不可以，旧约那是旧约的思想。但是你要记得，因为诗篇是诗的缘故，所以如果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要记得，许多时候这里的恶人、这里的仇人，或者说这里的那个仇敌，实在说来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许多时候就是像哈曼那样，是恶人，是仇人，实在是我们的仇敌。 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你如果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肉体是从来都不得神喜欢，肉体从来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你把诗篇里面这些话，你发现这里的仇敌是和神的话对敌的，所以没有问题。这些的仇敌都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那个堕落的魂来说的。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些圣经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发誓，神是起的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意思就是说要和肉体征战。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神的旨意，你就明白为什么撒母耳希望说扫罗当他杀亚玛利人的时候能够杀得片甲不留，因为肉体，如果肉体今天对付肉体是越彻底越好，十字架必须是完全的解决了我们肉体才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难处，你这样再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记得这一段的仇敌跟前面那段仇敌不一样。前面的仇敌可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可能是一些环境，可能是一些为难，代表那些为难我们的。但是到了这一段的时候不是，到了这一段乃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恨恶律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136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圣灵在这特别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所以在应用上你看见说是一个很容易的应用，很自然的应用。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仇敌是和神的话语相对的。我们说过我们的身上有一部分不适合读圣经的，哪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仇人，就是他们。所以我们为了做这个人，我们是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因为他们也不能守。弟兄姊妹，我想啊，为了年轻弟兄姊妹，我不能不读这段圣经。我盼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实在的印象，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看见没有？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肉体从来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你假设的，你仔细的把这里所有的肉体通通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知道说，这里面通通是指着那些和神的话反对的肉体来说。那么十字架就是要除去这些肉体，十字架就是要除去这些重重的障碍。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时间一一的指给弟兄姊妹看，所以我盼望你们好好的从第十三段开始一直到第十九段，你们发现每一段你都找到这样的仇敌和恶人，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他是和神的话相敌对。那这个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而且不要忘记有一节圣经明明是用肉体这个词，那是120节。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可以，我因既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那个肉在原文是肉体。我们知道啊，当洪水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这个毁灭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都变成了属肉体，那里属血气，原文是属肉体。而那个肉体那个字呢，和这里的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读这一段的话，你发现这个敌人不是外面，这个敌人是我们里面。这就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是他最怕的教皇不是在罗马，他最怕的一个教皇是他心里的教皇，那就指着他这个人，就是他的旧人来说，就是这一部分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十字架必须要做除去的工作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要很快的把它结束它，所以我很快的综合起来，把这一段，就是十字架消极工作的这一段呢，我很简单的把它提出几个点就可以，然后我们很快的跳过去，因为是蜻蜓点水式的。第一，十字架要除去所有的邪道或者说邪路。你仔细的来看101节， 一百零一节呢，就是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然后呢，你再读到一百三十三节，你看见说，那里说，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所以你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还在神面前读圣经，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好好让十字架来对付他，来除去他的罪孽，特别是罪的部分，那么非常危险。他如果慢慢养成习惯以后，他不知不觉，他那个污秽的人就能够把神的话完全的污染。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今天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你发现许多的邪教就是这里所说的邪道，而他们也好像传神的话，他们也告诉我们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知道说他们也用圣经，也引圣经，但是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说，当你凡物公用的时候，包括别人的妻子，你知道这是罪孽辖制了他们。你知道当你看见有一些的这个就有一些这样的极端和邪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邪教，这是邪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人如果要阻止的话，这个人一面需要宝血的洁净，另一面我们知道十字架必须在身上做个极深的工作，叫他做一个不受罪恶辖制的人。如果这个人在什么地方还是卑下的，当他读主这话的时候，他能把一些卑下的感觉灌进去。所谓从韩国来的统一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你知道今天因为很多东西分工分得很细，所以读化学的人不大懂读物理的人，读物理的人不大懂读生物的人。那你叫统一教有个什么办法呢？我如果我今天呢就是说，我对一个读物理的人我和他讲哲学，然后我和一个对哲学的人我来讲物理，因为对哲学的人根本不懂得物理，所以我告诉他物理，他以为我很懂得物理。所以你知道这样就不知道风靡了多少的年轻人。然后你们注意，你们只要稍微听他们一点点那个道，好像都是从圣经来的，说是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完成什么工作，现在什么人要起来完成什么工作，然后你们就看见一些邪恶的事就临到一般人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所谓邪教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邪教这样的运动能够昌盛？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现在最多的传道人是神的儿女打发出去，在德国那样一个国家，最少有十万个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是指说神的儿女这个邪教运动的这个神的儿女，为什么能够掌握那么多人，迷惑那么多人？因为如果一个东西完全是假的，不能迷惑，就是因为有神的话。然后呢，其中有一些人堕落了，他们就把罪恶的东西就掺到圣经里面，然后呢，他懂得人到底人心最需要最脆弱的是什么地方，然后这样一打进去以后，你看有许多成千成成万人就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真的跟随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罪恶没有地位，罪孽不能辖制，我们自然就离弃所有的邪道，所有的邪路。这指着异端，也指着今天的邪教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主的话是我们最大的保护。不只有邪道，这里也告诉我们假道 false way。 那么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113节、不是，我们先读读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基督不可以恨人，但是基督可以恨假道 false way。 然后呢，我们再读这个128节最后一句，我却恨恶一切假道。那么不止这样，你来读这个113节，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什么叫做心怀恶意的人呢？这个心怀恶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等一等啊，这个心怀恶意，
心怀二意的那个意思就是虚空的思想的意思，
就是那个思想根本是捕风捉影的思想，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是人呢为了达到一些目的加上去的思想。那么十字架要怎么样对付呢？十字架要对付一切的假道和一切那个捕风捉影那些虚空的思想。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今天所谓的信派和不信派所带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新派这些人本来都是基要派的，本来他们都是圣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拒绝他们的肉体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他们就用他们堕落的理性要来批判神圣洁的圣经，结果他们根据他们堕落的头脑，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一段不是神的话，那一段不是神的话，他们认为说五饼二鱼根本不是主耶稣行神迹，乃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五饼二鱼啊，当他在那施行神迹的时候，当他主耶稣讲的时候，很多人受了感动了，结果他们从口袋里就拿出饼来了。你知道这是谁讲的？我如果告诉你名字你们会觉得稀奇。你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基督书店里面去，有一套的书是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就是威廉巴克雷的东西，你相信吗？威廉巴克雷一面给人一些帮助，另一面你看他会告诉我们说神迹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这为什么新派能够发生，就是什么时候用一个堕落的理性不能够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就试着把它用一个办法把它解释掉。主耶稣不是在水上行走的，因为主耶稣其实在岸边行走，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这样的工作的话，你我有那个 potential 你知道吗？因为你我都太优秀，都太不甘寂寞，你我都太希望说有一些创造性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十字架的约束，你特别是读了一点书，受了一点逻辑的训练，又拿了几个博士，你就以为说现在我来读圣经我能够解释圣经，那么结果你知道假道就产生，那个虚空的话就产生，这就是所有信派和不信派所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主，对于信派的人，对于不信派的错误，你知道诗篇119篇有一个很重要的宣言，我盼望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你们都要会背这三节的圣经。任何这样的思想临到我们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你要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他。哪三句话？让我们来看这个第126节，从126节到128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告诉你说神的话里面有一部分是正直的，对我们来说是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所以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一个非常深的工作才可以。你知道啊，所以今天的不信派能够成功和人里面的骄傲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人今天要把理性提到宝座上，你越有理性，人家越觉得你有墨水，你越有学问，越容易佩服你。所以你知道他们明明知道这些是虚空的，他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那写那个书。我讲个实在例子，这几天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四世纪，所以我就试着去读一些许多人写的四世纪。 我在台北的一家图书馆里面，我不说这家图书馆是哪里，我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我找一找那个书，很稀奇，很多的书全都是新拍的书，就是讲的《四世纪》的，你一看没有多，你就要翻几页，你知道这是新拍。但是最叫我稀奇的，那个《四世纪》有这么厚，我就觉得稀奇。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弃绝了他的信仰，他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写这样的圣经，这样一段的话，为着就是要废掉神的律法？为什么？人里面的骄傲。当你这样的东西出去以后，他明明知道不一定能够叫人得到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人是学者，你知道今天呢，在这个社会，你讲的专家讲的学者那是不得了。你知道在这台湾有几个报纸到了重要的时候啊，都是从国外请学者或者用电话或者什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